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中共同提高做好三件事。在刚刚过去的一段时间中，我们成立学法小组，在集体学法中共同提高，形成整体相互协调的去做好三件事。在这一段修炼过程中，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师父讲的这段法的力量，现将我们的部分修炼经历和心得写出与同修交流。在集体学法中共同提高，在2013年7月，我与 A 同修去城边村庄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 A 同修被非法拘留15天，我顺利走脱。原本我们一共3人的在 A 同修家的学法小组受到影响，出于安全考虑，学法小组移至我家。后来在 A 同修讲真相时，巧遇一位没有学法小组的 B 同修，此后 B 同修加入到我们的学法小组。此时我们的学法小组固定成员增至4人，每周二和每周四的下午集体学法。通过学法交流，我发现 B 同修怕心少，正念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的事做得很好。 B 同修每周都能通过面对面讲真相讲明白40余人，并为其做三退。在一小区靠近公路边的地方，有一写污蔑大法内容的展板， B 同修曾多次智慧正念的清除。我们其余的几名同修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向内找，发现自己还是有怕心，对面对面讲真相的重视程度不够，往往都是在外面干别的事情，遇到了有缘人才讲，而不是主动把讲真相当成责任，摆在首要位置上的事情来做。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们认识到，面对面讲真相是快速直接救人抢人的方式，我们就加强学法，通过学法增强正念，并求师父加持，突破障碍的人心与执着。由以前的遇到了有缘人才讲，到现在的为了讲真相而主动去找有缘的人，直到现在我们学法小组中每人每周都能讲退20人以上，多者能讲退50余人。毕同修在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前，读转法轮不够流畅，经常有漏字、念错等现象，在看到大家念法念得好的时候就着急，结果是越着急越念不好。毕同修在看到与大家在读法上的差距后，也向内找自己，发现自己有一个朗读能力不行的观念障碍着自己，同时自己在学法中有急躁心、欢喜心等，自己不应该执着于法念的好坏，念大法就应该无条件的念好。毕同修认识到后，就有意识地去破除自己的不好的观念与执着，同时自己回家后还在读法上多下功夫， 加强学法，最多时一天自己念七讲，最终状态得到改善。现在毕同修读法流畅通顺，已经很少有漏字和念错的现象了。引导其他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后来通过讲真相，先后认识了数位没有学法小组不能参加集体学法的同修。我们学法小组的几位同修通过交流，同时考虑到认识的几名同修年龄较大，就商量在有条件的同修家分别成立了四个新的学法小组。我们学法小组的几名同修也分别去不同的学法小组和同修一起学法。通过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每一位新参与集体学法的同修都提高很快。现仅举几例，一同修之前讲真相讲的比较少，集体学法后提高很大，现年已经78岁的同修，身体强壮的像年轻人一样，骑着踏板摩托车迈出讲真相。由原先的讲真相和三退讲的比较少，到现在每周都能讲退30余人。此外还发真相资料，面对面发神运光盘，有时一个月就能发一箱子的神运光盘呢。另外一位81岁的同修，之前学法有很多字不认识，在我们集体学法时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们就帮他记下来，用他认识的同音字作为标注，他自己就用心的记学，也是提高很快。他还从两个资料点拿真相资料发，在公园里向休息锻炼的人讲真相和三退，在不明真相的小区保安调出他发真相资料的视频追问他时，他都毫无怕心，正面面对。还有一位84岁高龄的同修，中间停修了几年，是重新走回来修炼的，现在的修炼状态也是焕然一新，现在不用拄拐棍，腰板也直了起来，发真相资料，记真相信，讲真相，样样不落。素江的控告状都不用同修帮助整理，都是自己写的。从协调同修那里得知，有一同修弟修炼状态不好，受到了很严重的干扰，从2015年2月份起出现了严重的腿痛，一开始是白天做三件事的时候不痛，两个月后发展到白天黑夜都痛，痛得腰都直不起来，腿也发软无力，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做三件事。弟同修也一直未能突破这种干扰。后来协调同修带我去弟同修家学法交流，在我回到家中的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打牌，依次翻开的三张牌分别是JQK， 我与 AB 同修交流后悟道，是师父点化，让我们三人一起去帮助 D 同修。我就和 AB 同修一起前往 D 同修家学法，交流切磋，并邀请 D 同修参加我们的小组集体学法。 D 同修也向内找自己说，由于每个人的认识不同，自己在参加之前的学法小组时，与自己认识不一样的同修争执，不是向内修自己，而是向外找别人的不是，以致产生隔阂，甚至有矛盾激化的倾向，生气了就不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了，到现在被旧势力钻空子。 B 同修还针对 D 同修找自己的漏，用半天的时间找了7本师父在各地讲法中有针对性的13段讲法，与 D 同修一起学习，现摘取其中一段。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经常说，一个正法修炼的人，首先你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那么为什么大家在修炼当中碰到矛盾时，为什么就放不下那颗心呢？别人说你不好听的，你为什么就不高兴了呢？那你不高兴的时候，心里不就是在排斥修炼与提高的机会吗？你不就是想得到和常人一样的高兴吗？那么你不就是常人吗？你应该在这个时候想到，我为什么不高兴呢？当别人说自己时心里不高兴，自己是不是在求什么？求得在常人中人人都对我好，舒舒服服的过，那你还怎么提高啊？你常人什么东西都不去，你怎么提高上来呢？所以就提高不上来，你得真正的放弃这些东西，人所放弃不了的执着。学完后弟同修深感，这些法就是针对自己的执着，并表示自己要反复通读破除执着。之后弟同修不断加强学法，大约20天左右，腿痛彻底好了。还有一位异同修，从2010年开始，眼睛就不太舒服，一开始并不在意，直至发展到视力很差，学法时需要把书紧紧靠在眼睛上才能看清，读法也因此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断断续续的读。 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影响到正常的修炼和证实法。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得知此事后，与一同修交流切磋，并请他参加我们的学法小组。在集体学法时，一同修由于眼睛上的干扰念得很慢，大家都用纯净的心态去对待，没有人抱怨慢。一同修看错念错，大家就指出让其再看再念，直至念对，并还鼓励他轮到他念时让他多念几段。一同修怕耽误大家，就说还是不多念了。大家都说没有人嫌你念得慢，你多念才能破除干扰。一同修都感动得流泪。通过不断的集体学法，一同修也找到自己的执着，说自己太过执着自我，自以为真相资料做得多，比别人修得好，别人的话就听不进去。自己眼睛不好时，不是用正念去破除干扰求师父，反而还买放大镜，完全用人的观念对待这件事了。由于一同修找到了漏，并加强正念去排除它、抑制它，在集体学法后的不到两个月就能读法比较顺畅，眼睛也看得见，不再像之前那样眼睛仅靠着书学法了。以上是部分修炼经历与心得，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根本保障。十多年来经历过风风雨雨，在师尊和大法的指引下，一次次的更加坚定了对大法、对师尊的正信。这次我主要想和同修交流一下近一年多来自己在修炼路上的感悟。一，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根本保障。每当自己跌倒迷茫之时，都是靠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信坚持走过磨难，多次的起伏让自己真正体会到，听师父的话，把法学好，静心学法，自己真正得法，而不是走过场比数量。每当我静下心来学法时，我都感受到师父在不断的点醒我，仿佛师父就在身边给我讲法。我从没见过师父本人，也没开天目，我身体的感受也不敏感，但是从法理中让我深深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当自己被邪恶绑架到洗脑般迫害时，当自己的精神承受到极点时，我都会想起师父，尽量回忆和背诵师父的讲法，顿时内心变得平静，也不再畏惧。当时经常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就是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转法轮，我从内心明白了我是谁，师父是谁，师父有多么伟大，而自己内心的胆怯不就是对师对法没有做到100%的信吗？而这个不信不就是自己没有真正多学法造成的吗？学法少造成执着心的泛起，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幸亏师父在我脑中打进了很多法，让我终于清醒了，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尊的这几段法总是在我脑海中不断出现，后来邪恶之徒根本也不来转化我。国宝头子对其他同修说，他是个无缝的蛋，什么也听不进去，后来就无条件释放了。我知道是自己做对了，师父为我做主了，邪恶没有迫害的理由了。二，编辑本地的真相资料。一个偶然的机会，协调同修找到我，问我能否参与编辑揭露本地迫害的材料。我当时也没考虑什么，就答应了。我以为同修是看我年轻，让我帮忙打打字，后来才知道是让我亲自编写材料，
编辑小册子，这下可难住我了，因为我上学就不爱也不太会写作文，一提写作就犯愁，可有困难也得走啊。心想也许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面对我们本地邪恶还很猖獗的现状，是应该拿起神笔灭邪灵了。我们协调人在一起制定了一个大的计划，一步一步实施，无论中间有什么干扰，我们就是不动，就是要把这件事做好做实，真正发挥除恶镇邪的作用。当然编辑工作不仅是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修炼心性的过程。在技术方面，我切身体会到师尊的加持。有一次我要把整个小册子由 Word 版本转换成 PDF 版本，怎么弄也不好使，就在无望之时随便又点了一个页面，忽然出现了如何转换的方法指导。当时我内心太激动了，感恩师尊的慈悲，真的是无以言表。第一份资料终于出来了，这时心性考验来了，许多同修提出各种意见，开始同修说一处我改一处，后来次数越来越多，我心里开始起了烦躁，但是我马上意识到不对，我迅速调整自己，找自己的不足。我告诉自己，这不正是提高的好机会吗？最后修改了大概10次，终于定稿。后来经多方面反馈，效果不错，邪恶很害怕，这样更让我们有信心实施下面的计划。后来我们又针对本市的派出所、国保、邮政、银行系统做了讲真相材料，同修们配合大面积发放和邮寄。在收集材料、制作编辑、发放邮寄的过程中，全市同修积极配合，有找关系打听人名、号码、住址的，有召集同修集体发正念的，有负责散发的，有邮寄的等等。正是如此，才使这件事情做得比较圆满。在起诉大魔头后，我们本地协调同修召集到一起，探讨如何溯江问题。大家谈了各自的看法，最后一致认为应该溯江，后来各自分头去做。当时明慧还没给出模板，谁也不知道法律文书的写作格式，个别同修咨询了律师。我当时想，我是学这个专业的，尽管我没干过律师，可是我还是能学会。通过上网查资料，短期内我学会了写刑事控告书。后来明慧网给出了多种模板，但文化低的同修还是不太明白，但对于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太及时了，这样大大方便了帮助同修整理控告书。修炼中自己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个别执着心还很难去，但是有师在，有法在，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今后自己会更加精进，走好最后的修炼路。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感悟点滴。师父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全文一到手，我就读起来，一连看了好几遍，越学越感到师父的无量慈悲，越学越感到修炼的严肃性。修炼无小事，不能忽视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为自己修炼不精进而内疚。师父为不落下一个得法的弟子，苦口婆心地为我们讲法，严肃地指出当前大法弟子中存在的问题，并慈悲地告诉我们要如何修、怎样修。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有些不争气的弟子将来怎么办，犹如声声响雷，把我从不紧不慢的修炼状态中惊醒，从心底真的感到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修了这么多年，还有那么多的执着心，有些执着心还非常强烈、顽固，老也去不掉。有时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用常人的思维、常人的做法去想问题和做事情，给常人留下了一些不好的印象，无意中给大法和大法弟子抹黑，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对我进行病业迫害。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开头就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邪恶的因素利用，一定的。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 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读着师父的讲法，回忆前一段时间在自己身上发生的几件事情，对师父此次讲法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领悟。今天我把它写出来，对自己修炼是个总结提高，对同修也可能起到一个借鉴。由于我从小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养成了处处想节约省钱的习惯，这对常人来说无可非议，但对修炼人来说就是一个强大的执着。从修炼一开始，我就努力地将此执着逐渐地再去，但有时表现很顽固，甚至比常人还执着，从而被邪恶钻了空子，使我身体出现不正常状况。下面仅举两例。去年年底，在国外的姑姐打来电话，托我为她办件事，而办这件事是需要收手续费的。办事单位是我退休前的工作单位，领导仍然是原来的领导，要求老领导减免点手续费，作为常人来讲很正常。我当时也没有想到作为修炼人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就向领导提出是否能减免点手续费。领导当即给我面子，减了部分手续费，当时也没多想，办完事就回家了。第二天我身体就出现了异常，流了很多鲜血，开始我没在意，后来一连流了十几天，这才引起我的注意。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自己，我最近动了什么不该动的念，做错了什么事情，仔细想就想到了上述事情。虽然领导给我减免部分手续费，可能不是出于他的自愿，而是基于老同事的面子，自己节省了一点钱，可是却给承办人和单位带来了损失。大法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我的行为却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修炼人所为吗？这行为的背后不是隐藏着强大的利益之心和私心吗？想到此，立即认识到自己做错了事情，马上向师父承认错误并改正，决定将减免的钱拿出来捐给资料点，用于救度众生。悟到了并改正，身体次日就恢复了正常。还有一件事情，今年九月的一天上午，我到银行取工资，一走进银行发现银行有很多人，我领取的号前面有四五十人，得等两三个小时，因急需用钱不得不办。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办事不愿意久等，总想找点捷径把事情快点办完，等了一会儿心里犯急，这需要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就问大堂经理，是我比较熟的人，有没有别人丢弃的号。大堂经理就拿了几张号，当时心里挺高兴，挑了一张叫前面的号，等了不到一个小时，办完事就回家了。到了下午，我身体感到不适，浑身像五花大绑，灌了千阳沉重，非常难受。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宵夜，后来一想不对头，反思自己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被邪恶钻了空子，一下想到上午到银行取工资的事情，马上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一个大错误，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是作为常人，那也要守规矩，不允许插队的，我在这个问题上连常人都不如，何况自己还是个修炼人呢？到银行办事的人不知道你是大法弟子，也不知道你是在大堂经理那拿的号，可是另外空间的高级生命或邪恶他却知道，这不是给邪恶抓住了把柄，迫害我的一个好机会吗？我急躁的背后，急躁本身就是表示不能忍，是不是隐藏着一个强大的私心？大法要我们处处替别人着想，而我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我提前办完了事，而别人却要多等一个人，你这还是大法弟子的行为吗？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马上认识到自己错了，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并立即向师父承认错误，决心去掉这个在常人中养成的恶习，保证今后再不重犯。由于我悟到了并下决心改正，心境提高上来了，师父的法身就为我净化身体。晚上在似睡非睡时，感觉有一个人附在我身体的腰部帮我吸了一下。第二天凌晨起来练功时，那种五花大绑像灌了铅一样的沉重感消失了。早上清理痰盂时，发现有一圈白粉末状的东西，师父的法身又给我消了一大块业。 以上两件事情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通过这两件事的修炼过程，我深深体会到以下几点。一，学好法是修炼提高的保证。通过这么多年的实修，在实修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使我对师父每次讲法中一再告诫我们要学好法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领悟。因为我们在常人中修炼，在常人中长期形成的人的思维、人的观念、人的行为、人的习惯都已习以为常，不认为这是错的，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在平时的修炼过程中暴露出来。如果不学好法，你就没有正念，你就不能在法上去悟，你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你就不知道怎样去修。长此下去，小事积累多了就成了大关，那就更难过了。久而久之，你就会对修炼失去信心，从而对法的坚定信念产生动摇，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将你拖下去。有的学员已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因为正念来源于法，所以一定要学好法。二，修炼是极其艰苦严肃的。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反复强调修炼的严肃性。一个情欲业力满身的人，要想修成神，不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不严肃地对待你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能行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去执着心的过程中，有时做得好，有时做得不好，甚至会犯大的错误。但是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不要回避，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炼，免不了会犯错误，就原谅自己，不想改正。修炼不是儿戏，一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严格的要求。三，学会向内找，走好师父安排的路。真修的学员、大法弟子，人人都知道修炼要向内找，但怎样找、如何找，每个人碰到的情况也不一样，因此去执着心的过程也不尽相同。有的学员出现问题，如摔伤了，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第一念想到的是自己动了什么不该动的念，是否做了不符合修炼人要求的事情。首先将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过一遍，而有的学员嘴里说向内找，而心里想的是，我这是在做好事啊，没做错什么，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还有的学员说，我不会找，找来找去没发现问题呀。再有的学员用宵夜搪塞，而不是真正向内心去找。如何向内找？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也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作为真修弟子，一定要好好的领悟师父的这段讲法，绝不要忽视生活中一些小事的修为，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是否在法上，知道错了立刻改正，心性提高上来了，各种执着在逐渐的去，师父的法身就会将迫害你的邪恶解体，你的病业就消失了。我一定要珍惜这万古的修炼机缘，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努力做好三件事，注重自己平时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的修为，走好走稳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条通向神的路，精进实修，圆满随师还。以上只是我的一点浅悟，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望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我终于迈出了那一步。你好大姐，出来散步啊。请问你们是大学生吗？这是我发放神韵光碟遇到有缘人的简单开场白。这一刻我忘记了身体残疾的自卑，忘记了怕心，心里充满的都是祥和善念，好像他们都是我的熟人朋友一样。这是我修炼大法8年来刚刚开始走出去发神韵的切身感受。18年前一场车祸造成我的身体高度残疾，生活不能自理，伤残10年后，在人生的极度悲苦和绝望中，我有幸遇到法轮大法，大法重新点燃了我的生命之火。可是残疾的身体始终是我修炼道路上的一道无形的思想屏障，自卑的阴影仿佛是一层厚厚的阴云压在我精神的天空。修炼大法这8年来，我始终没有走出去，以轮椅代步让我完全没有勇气面对需要救度的那些世人，我怕他们冷漠的表情、漠然的态度、歧视的眼神和无情的嘲笑，怕的东西太多了。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连想也不敢想。我每天都坚持多学法，每天也都要浏览明慧网同修们修炼交流文章，看看那些修得好的同修，他们是怎样讲真相救人的，在面对怕心时他们又是怎么做的。2015年的神韵演出光盘出来之后，我反复看，越看越爱看，这么好的演出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他们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法轮功所展示的真善忍内涵，了解法轮功修炼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修炼群体。刚开始我还是心有顾虑，每次出去只带1-2张光盘，发给我比较熟悉的那些商贩，大多数都很高兴地收下并表示感谢，没有收下的是因为家里没有播放器看不了，即便没有收他们也要热情地说声谢谢，这让我的信心很快足了起来。熟悉的商贩发完了，下一步应该面对陌生人了。我决心冲破自己自卑怕面对陌生人这一心理障碍，去附近的湖畔公园发放。我着意一下自己的衣着心态，端庄地坐在轮椅上，大大方方礼貌地对迎面而来的男女老少微笑地递上一盘光盘，您好，请您看看神韵演出，纯善纯美的国际一流秀，展示的是中国5000年的传统文化，看看吧，很好的。让我很感动的是，不论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回应我的多数都是面带笑容的谢谢，少有我想象的歧视和冷漠。去公园几次之后，我的怕心减弱的已经让我忘记了它的存在，遇到摇头拒绝也不在意了，光盘发放越来越顺利了。可是有一天带出去的几张光盘一张也没有发出去，这让我十分懊恼和沮丧，向内找，虽然找出一堆人心来，可是还是觉得没有找到根上。第二天照顾我的同修提醒我说，你的显示心欢喜心出来了呗，你听别的同修说每天只能发1-2张光盘，你就表白自己一次就发了8张，明显的在显示炫耀自己比别人强，因为光盘发放比较顺利，你又生出了欢喜心。同修的一番话点醒了我，赶紧发正念并求师父加持，去掉自己这颗人心，让自己纯纯净净地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救人的事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每次出去发放光盘之前， 我都要先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请师父把有缘人带到我的身边来。面对陌生人，我觉得师父就在我身旁鼓励我、保护我，所以内心没有一点怕。公园里也有保安人员来来回回的巡逻，我只是注意避免与他们相撞而已。如果真的相遇，我心里也准备好了，可以借机向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的确也是应该被救度的众生之一啊。发放光盘过程中也遇到过特别的事情。有一次还剩最后一块光盘时，我遇到一位坐在长凳上休息的一个40几岁的中年人，我没有注意他的面容，就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向他打招呼，并开始介绍神韵光盘。他扭过脸来，面容冰冷，双眼透着阴森森的寒光，直直地盯着我，没有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我觉得他好像不是个善辈，我想可能是因为我眼里流露出的善良、真诚、纯净的东西和自己温和礼貌的语气打动了他。他抬手接过了光盘，眼睛始终盯着我，没有说一句话。离开他后，我感觉脊背都发凉。这件事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发放光盘是为了救人，所以一定要让自己始终怀着一颗善心，一颗可以融化寒冰那样的善心，去融化那些内心对大法冷漠、敌视的、不明真相的世人，让世人真正地感受到大法所弘扬的真、善、忍的普世价值的巨大能量。世界需要真善人，人人需要真善人。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广东大法弟子金梅的文章，对慈悲心的感悟。在这里讲述我修炼中讲真相的一个片段。陈同修60多岁，在劳教所认识林同修的，出来后一直有联系，但他们两家离得远，林同修又是上班族，见面时只能提供资料和在法上交流一下。陈同修自己一个人通过林同修的介绍参加了我们小组集体学法，认识陈同修1年左右，他就出现病业状态，来不了集体学法。我就去他家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第一次到他家刚坐下，他女儿从房间出来，陈同修说，这是我女儿雅丽，又对女儿说，这是梅姨。我微笑着礼貌地跟她打招呼，雅丽你好，但是雅丽一点反应也没有，就进了卫生间。我看她有30几岁，没表情，很冷漠。这时我想起陈同修学法切磋时就讲她修得不好，自己女儿不认可大法，到现在还不肯退出少先队，叫我有时间去劝劝她。怎么劝呢？突然想起我是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雅丽背后操控的共产邪灵。这时雅丽从卫生间出来，竟然坐在我身旁，板着脸也没称呼，直接对着我问，你也练法轮功吗？我笑着回答，是的，这功法很好，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他睁大眼睛看着我问，你也见人就叫人家退党退团退队吗？我爽快地说，是呀，我的亲人都退了，我丈夫的姑姑有7个儿女14个孙，加上姑父的弟弟和侄子侄女，30多人都退了。他不出声，我继续说，我讲个真实的事给你听。 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部乡发现了2.7亿年的藏字石。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上惊现6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国的各路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这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海内外100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条消息。藏字石的图片还被印在贵州藏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共产党亡，这是天定的。这个组织做了那么多坏事，能不亡吗？不是法轮功要他怎么样，我们是把天机告诉人们，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坏事，你举着拳头发了誓，就是他组织的一员，你要离开这个组织，就得退出来，不担当做坏事的一员。天机告诉了你，退不退是你的选择，谁也不会勉强你。他说，你讲的话我还可以入耳，然后翘起嘴巴，手指着他骂房间说，哼，他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叫我退出少先队，不退就淘汰我，我就是不退，看我不退是不是就会死。说着还有点生气，我平静微笑着，好像看小孩生气的样子看着他。他好像觉察到什么似的，就转口说，你也被抓过吗？是指610绑架。我说，没有。他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好样的。然后用歧视带点气的口语指着他骂房间说，哼，他抓了7次，哎，坐牢都不怕。我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妈的错，这是江泽民操控的邪党组织干的坏事，冤枉好人，多次迫害你妈。我继续说，你细想一下，你妈都60多岁的人了，她犯了什么罪？她求什么？吃那么多苦，都是为了给人讲清真相。要想不知真相的人有个好的未来，这是错吗？这是善的行为呀，你怎么不分辨一下呢？他静心地听着，我再进一步讲。我也被不明真相的610人员骚扰，几次想抓我，我严厉地告诉他们，我没犯法，不能带我走。我女儿和丈夫都支持我，也严厉地正告他们，不要冤枉好人，我家人要是有罪，你抓起怎么样，我没话说，我家人没犯罪，你们以后都不准来骚扰我的家庭。那些人真的很少来了。雅丽看着我讲，若有所思，这时她听明白了，她说，你讲的我能接受，我也很憎恨共产党。雅丽在冰箱里拿出一瓶橙汁饮料，倒了一杯给我，就说有事出去了。陈同修从房间出来，看到橙汁，也倒了一杯，一边喝一边说，他跟你真有缘分，他的饮料从来不给人喝的，连他爸来了也不会倒一杯给他喝的，对我就更甚，每天都是见面不出声，开口就是吵架。因为集体学法时间很少聊家庭事，原来陈同修与丈夫离婚，女儿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孩也离婚了，本来母女俩相依为命，互敬互爱，好好过日子，但陈同修的女儿对妈妈不闻不问，妈妈消病业也不理，那段时间女儿没有工作，不上班，叫她买菜做饭都不干，经常骂陈同修到处去叫人退党退团退队，还说能赚到饭吃吗？陈同修很后悔地说，是自己不好，把女儿从小骂到大，造成现在的局面。 女儿的脾气跟我一样，很难改呀。我说，不难，多学法，现在就学法。第二天到陈同修家，雅丽有笑容了，还洗干净红枣请我吃。我们一边聊一边吃红枣，我语重心长地说，修炼法轮大法真是很好的。李洪志师父教导弟子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连怎么教孩子的法都有。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说，有人说这个人很难做到，我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改吗？练功人必须得忍。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师父还讲了夫妻之间的法，我背不出来，大概意思说，女属阴，就是善良温柔，男属阳，要刚强有绅士风度，要是做到阴阳平衡，这对夫妻就和睦了。还跟他讲传统文化孝顺两个字，做人要先孝，后面才得到各方面的顺。最后说道，你是妈妈生的，这是无法改变的，好好带她吧。你也有女儿啊，你妈跟我说她心性没修好，没能像我那样对待女儿，把你从小骂到大，很后悔，现在又老了，弥补也来不及了。我这样一说，雅丽都哭了，我不知道她的感触是什么，大概是善的流露吧。第三次去雅丽不在家，陈同修告诉我，从我到他家以后，雅丽改变很大，是他自己提出要去买菜做饭，家务事全包了，细心的关照他，也不骂他了，还买牛奶给他喝。星期天孙女回来说，婆婆，妈妈买了一只鸡和爸爸一起吃饭。我听了心里很安慰，雅丽真的改变了。陈同修感叹地背出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一点没错。这时我猛然醒悟慈悲两个字，学法时一读就过去，对慈悲有点模糊，经过来陈同修家学法，与雅丽接触交谈过程中，清晰地领悟慈悲是没有求，没有执着，一味地想雅丽清醒明白，转变观念，一味地想同修好，一点私心都没有，是全心为他人着想，就有这效果。之后雅丽打电话来叫我帮她用真名退出少先队。雅丽在一次搞公证时要两个人作证，她想到的是我和林同修，这是她对大法弟子的信任。雅丽还请我和林同修吃饭，我因为忙没去，林同修回来说，人家猛赞你修得好。我听了很高兴，不是听到赞扬而高兴，是看到雅丽明白真相。这一片段都是师尊的苦心安排，让我既救了人，同时在修炼上得到提高，感谢师父。因为文化不高，没能表达领悟的体会，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随着正法的推进，邪恶的不断销毁，越来越多的常人都在觉醒，形势也比当初宽松了许多。可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我发现身边的一些同修变得没有迫害当初的紧迫感了。 有几次我看到同修在讨论常人的话题，有关于共产党的习的最新政策，什么21个惊天动地的变化，还有大纪元的特别报道等等，让有些同修觉得共产党有救了。师父在经文保持清醒中告诉我们，只要邪党还存在，它的本质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为什么还是有同修被这些常人的新闻带动呢？师父的法理已经说得这么明白了，为什么还是不理智呢？还有一些同修迷恋上了大纪元时报上面的娱乐新闻，还说这是学员编写的，都是被筛选和净化过的。可是同修们想一想，无论是娱乐新闻还是现在闹得满世界慌乱的 ISIS， 跟我们的修炼有任何关系吗？心思一直跟着社会上的新闻动态上下浮动，有什么新的变化就在同修中讨论，这恐怕不是我们现在应该关心的事情吧。如果真的有些时间的话，不如多学学法，多讲讲真相，什么不比那个强呢？选自文章《不偏离》。在退休前，因工作关系，我认识好多街道办事处的人，相处的关系都比较好，他们大多也退休了，平时大家很少见面。有一位好友远在他乡，几乎每年回来探亲与朋友聚会，他与办事处那些人相处的也很好，这样一来自然提供了大家见面的机会。本来我是不愿意吃请的，一想到讲真相救人，我就欣然参加。开始是一个一个单独讲，慢慢退得多了，相信的和不相信的也会互相影响。每次聚会前，我都会精心准备有针对性的真相资料、神韵、酒瓶等内容，都很受欢迎。几年来，先后已有8位书记主任退出了邪党组织。平时有新的材料，我经常送给他们看，有时他们也自己找上门来要。去聚会的有一位原居委会的女书记，他在岗时参与迫害本单位一位大法弟子。开始我给讲真相，他们不听，他与几个书记主任当时还想转化我。经我多次去讲，他们逐渐明白了这场迫害的荒唐，特别看了酒瓶，对中共的本质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不再助纣为虐。2007年一次他打电话，是家人接的，他让转告我，他全家5口，他的老头、儿子、媳妇、孙子都同意三退。此后每年大年初一，他给我打电话拜年，张口就说法轮大法好。他的糖尿病也是迫害同事以后得的，现在也好了。还有一位女主任，当时是参与迫害的主要帮凶，经多次讲真相，也明白真相，知道错了，在聚会时也做了三退，还给他老头也退了。选自文章，每天做着救人的事，充实而快活。回想这几年，每次揭露当地迫害时，常常面临真相资料中当事同修不同一些具体人和事这个问题。有时几个同修在一起还特别强势，不能把众生当邪恶，众生都是好众生，不能老是曝光，我们要善等。其实这些想法的背后就是怕心在作祟。编辑真相资料的同修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向内找的同时，基本上也都不会为一两个人而放弃真相资料的制作，每次都是尽量详细，特别是针对当地的题材，常常是不断的更新补充，尽量完善，准确无误。通常情况下，同修的真名实姓是必不可少的，更何况这次素江本身就是真名。记得有一次，也是涉及当事人不愿意写自己名字的问题时，我问同修，你既然已经被迫害了，中共那里也知道了，你就用你的事件让当地老百姓知道迫害的真相，而且当地很多人都认识你，他们会非常相信这个迫害是真实可信的。揭露迫害不是在毁众生，是在大范围的救众生，所以需要你用你的名字来配合救度众生，你干不干？这时同修坚定地说，我干，写吧，我不害怕了。通过交流了，我们都认识到，在当地素江骚扰的情况下，我们向内找的同时，更要形成一个整体，消除间隔，共同解体迫害，救度众生。选自文章，关于真相资料中曝光当事人名字的交流。 这个监狱经常有不让接见的事发生，借口是上面有通知，法轮功不转化，不让接见。即使不让接见，我也是千里迢迢的每月按接见日期去接见大厅，去堵监区队长、警察讲真相，和接见家属讲真相。几次下来，队长从不让讲到认真倾听，再到提出不明白的问题。队长明白真相后对我说，你放心你儿子好了，等你们见面时你问问他我对他怎么样。我从没动过他，他监视一个犯人为加分减刑，把你儿子收藏的法轮功经文交到我这儿，我留下了，没有上交，不然你儿子又要苦了。后来证实确有其事，我当时就肯定了他的善良之举，告诉他做好事会得福报的。他后来多次帮我烧进去了很多食物，让狱中的儿子多少也享用了点美味。他说，在我的权限内，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说，你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选自文章《在与监狱打交道中证实法》。我们都知道化名举报是可以起到正面作用的，对于常人来说，这就是他们选择了将来的位置。但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我们可能就是选择了很低的位置，离自己的家园很远的位置。法对不同的生命的境界是有不同要求的，塑浆的意义是多层面的。除了其他意义之外，对于长时间跟不上正法进程的同修来说，就是师父再一次给予的能够突破的机会，成就自己的机会，回家路上决裂人的关键的一步。受过迫害的同修如果没有担负其他重要工作，只是因为怕心等人心而选择匿名举报，虽然和自己原来的状态比也有提高，但我却觉得修炼是有标准的，达不到标准那不是在骗自己吗？不想落下，又不想自己在常人中的利益受到损失，一手抓着佛，一手抓着人，怎么能不落下呢？师父给我们给世人延长来的修炼时间，又一次给了我们建立威德、助师救人的机会，我们怎么向师父交卷呢？用人的标准，不争气的标准，对得起自己和自己负责的众多天国众生吗？选自文章，建议受过迫害的学员用实名诉将。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